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2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个人崇拜之风正盛，吴作来称习近平政绩乏善可陈，需要制造气氛。
他这么多年当政也是乏善可陈，不足以使他能够实现连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造一种气氛。
担忧赴上海后尘全面封城，北京市民抢购囤积食物，中国与20城市处于封控状态，因地制宜谈何容易。
现在目前的中国的现状，它的基层的官员乃至到了省部级的官员，他的们没有这么高的能力和素质。
日新扩大安全合作，防止新西兰成印太战略破口。
面对纽西兰这个可能的破口，日本作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最为重要的执行者自然努力协助美国确保印太区域安全的核心任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泽连斯基后，美国认定俄罗斯陷于失败，而乌克兰正获得成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距离中共定于金秋举行的20大越来越近，中国多个地方中共党的委员会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也在登峰造极，用词越来越文革化。有观点认为，20大之前中共营造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反映出他作为独裁者缺乏安全感的心态，以及对在20大连任缺乏信心。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吴作来。
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陆阳。
最近几年中共对习近平造神式的吹捧越来越盛行，从2016年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发表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习近平表忠心的所谓名言，到栗战书2018年提出的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权威，再到广东省长王伟忠4月19号在一次会议上对习近平表达的5个感恩感怀，和中共广西区委4月17号在全会公报中发表的永远爱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所谓劝进表。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作为独裁者其实内心缺乏安全感，他想要在20大上实现连任，需要在中共党内营造一种备受拥戴的气氛和景象，以加强他20大连任的合法性，您怎么看？
对，因为他这么多年当政快2届了，也是乏善可陈，就谈不上有什么对国计民生、对外开放方面都没有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还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倒退，几乎就恢复到文革的这样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他已经完成修宪之后，他就是为这个现在他的连任或者为他的终身制已经做了一个制度上面的铺垫。但是仅仅有制度上面的铺垫也不足以使他能够实现连任。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很多的人，他的人或者是有政治企图的人，就希望通过吹捧习近平、崇拜习近平来谋取他自己的个人政治权利的这样一批人，就会在各个地方发出声音。像李鸿忠也好，栗战书也好，他们本来也没什么政绩，他们主要是靠习近平把他们扶持上来，那就成为习近平团队的人员。这时候他们要效忠习近平，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一些时间点上表现得比别人更加的激烈，更加忠心。这种气氛的话，习近平当然是希望看到的，因为在党内他的这个受支持的程度，就大量的元老或者是大量的这个支持改革开放的人肯定是不满意现在习的这样一个 恢复文革、搞个人崇拜的这样一种倒退。所以无论是他的反腐，还是无论他想文革倒退，以及他在政绩上面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几个方面他都不足以使他能够实现连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造一种气氛，像文革那样制造一种气氛，一个是打击对手，第二个呢是这些人不断地制造新闻、制造舆论，然后发动喜欢文革的那些人来一起制造一个二十大前面的一空前的气氛，效忠领袖啊，忠于领袖啊，没有伟大的领袖一锤定音的话，这个国家就会乱。当然话说回来，这个共产党这个体制啊，无论是倒退还是前进，它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在像胡锦涛的时候，胡锦涛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很多的无论是地方还是这个中央，各种各样的力量都会对他进行一个制肘，他就无所作为。因为他无所作为，九龙治水，所以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非常多的腐败。那习近平都为了应对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他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所有的权力必须在我这儿，必须一锤定音。如果每一个地方都发出不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中央的权威就没有了。所以共产党他无论是集权还是最高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一种无为状态或者无权状态，他都会对这个国家带来致命的这个问题。他现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是这样。
习近平上台后逐步完成大权独揽，成为独裁者。有观点认为，为了巩固权力，独裁者常常主动搞个人崇拜。您的观点？
对，他一开始弄了很多的小组长，是因为每个领域当中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觉得他的智慧、他的集权能够自上而下的令行禁止，能够改变很多领域里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中央最高领导人拍板才能够令行禁止，才能予以解决。事实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下来，他那么多的小组，他是也是忙不过来，最后也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也是不了了之。因为这个庞大的这个党政体系啊，它本身就是腐败和这个无能的一帮人的这一个组合。中央领导人无论怎么大的权力，都解决不了这样一个臃肿的这个行政机构的问题。那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抓核心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共产党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啊，党的核心。以前邓小平在，邓小平是核心，邓小平走了，江泽民是核心，习近平是核心，核心高于中共的总书记胡锦涛，所以胡锦涛的十年是在江泽民江核心的控制之下。那习近平就要改变这种局面，江还在，他把这个核心的这个头衔给夺到了，一切是以不再以任何元老的声音这个为指令，以只以他为标准，就是一锤定音的权是在习近平这儿。那他大权夺了之后，他还是觉得不安全，他觉得随他如果下台的话，会有可能会被不仅他自己，他的整个团队体系派系都会受到清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集中一切力量修宪啊，因为整个的这个人大和党的这个代表体系，他们是被内部控制的，任何一个人投票的时候都被控制，那就修宪就成功了。发现现在的问题还是不解决，怎么办呢？就要升级这个核心，成为领袖，因为只有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才是安全的，政治安全的。你看这个所有的中共总书记都可以被打倒，但是一旦成为人民领袖，成为党的领袖的时候，他就超然于一切规则之上。所以现在西要做的事情是变成领袖，通过文革不就是通过造势，周恩来和江青他们造势把毛泽东造成领袖了吗？那现在为什么他不可以呢？他想他是可以的。现在很多的地方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在学习西的讲话，那地方上你像广西现在又喊出了口号啊，忠诚领袖、追随领袖，几乎就是效忠领袖了，这就是明显的个人崇拜。
上海的疫情给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蒙上阴影，习近平对疫情防控的亲自指挥和他提出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在上海封城期间造成次生人道灾难，也让人们对他多年来的独裁管控下的官僚队伍的无能和社会治理的腐败看得非常清楚。由此激起的民怨和不满正在民间酝酿，比如4月22号一段反映上海封城后各种乱象的短视频被大量转发，尽管这条不到6分钟的视频最终被全网封杀， 但是这被认为是代表着民意的转变和对习近平政治权威的否定，是民心思变的土壤。您的看法？
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就武汉封城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人道灾难，但是一旦他把整个的这个疫情的势头压下去了，然后生活秩序稍一正常，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地方的宣传部门就会启动一个歌功颂德、英国艳舞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对那些不同的声音进行一个封杀，然后共产党觉得他自己能够控制这样一个民意。那疫情造成了这么多的次生灾难，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很多惊悚的事情、灾难性的事件，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的能够送达到这个中央高层那里，就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应付的代价，他要的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上海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这还是一个同一部署啊，一锤定音。既然中央最高领导人部署了这个动态清零，要把所有的这个传播源封杀在小区，封杀在相关的城市里面，这是他的一个既定方针。上海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方式，那对他来讲就是不可容忍的啊！你就是相当于另立中央，如果你这个一套成功了，那中央的威传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必须首先在这个威传上面，他必须要把上海的这样一套给他废掉，上海自己人根据这个科学、根据规则常识来制定的一套开放式免疫、比较开放式免疫这种方式，他要把你废弃掉，所以就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他都是向下强压。这个强压是会不会出现一个临界点啊？大量的人小区这个暴动，大量的人冲破防线，这个是有待观察。他是觉得武汉那么大的灾难最后都不了了之嘛，老百姓也拿共产党没有办法，那上海也是一样啊，只要他把这个事情控制住了，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最后搞一场庆功这个晚会啊，大量的这个五毛，大量的他们党内的人上去表演，人家就觉得这个过去的灾难是值得的。这就是这个他们洗脑和宣传这一套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所不至，或者是达到一个非常精妙的层次啊档次，这是他的一个自信吧。
感谢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和严厉的封城措施引发担忧，或步上海后尘全面封城，北京市民抢购囤积食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4月25号开始对数百万人强制核酸检测，尽管至今北京只有70例感染，但当局还是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措施，力争抑制疫情蔓延，而市民则开始抢购食物和日用品，以防可能的封城。朝阳区周一开始对靠西南的大片区域提升管控措施，区域内居民不能出区，非必要不出社区，员工原则上居家办公，办公场所封闭管理，所有餐饮和娱乐场所等暂停营业，区域内人员25、27、29日三次核酸检测。朝阳区是北京最大的区，人口345万。官方周日表示，由于疫情在朝阳区的学校、一个旅行团和家庭中爆发，北京疫情防疫正处于关键的节点。除朝阳区划定区域足不出区等防疫措施外，北京一些地方对出现病例的楼栋进行精准防控。据美联社等报道，北京市内的许多超市内排起长队，市民抢购大米、面条、蔬菜等食物。官媒表示，尽管出现购物激增情况，供应仍是充足的。不过，市民虽然还没有恐慌，但是多数还是非常关切，一些人表示要做好防备。北京卫生官员通报，4月24号16时至25日16时的24小时内新增29例。自上周五，北京八个区共报告70例感染，其中朝阳占48例。路透社报道说，即使在目前还没有报告一例感染的海淀区，也有许多人对食品供应有种越来越不安情绪。周一早上，朝阳区的许多市民开始在临时检测点排队接受检测。在中国严厉的防疫下，大规模全员检测通常要在短期内进行多次。星期一，中国股市的蓝筹股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4.9%， 为两年来新低，上证综合指数暴跌了 5.1%， 投资者担心北京处在像上海那样严厉封城的边缘。中国严厉的防疫措施已引发外资企业经营困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不久前致信上海市政府，表示日企在上海受到封控措施影响，生产供货无法得到保障，面临极大压力，企业将不得不把生产地向其他地区及国外转移。此外，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月初代表1800余家欧企会员致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指清零防疫政策为中国的欧企带来了种种挑战，动摇外商投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予请调整防疫措施。中国在两年多前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采取了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抑制病毒传播还算比较成功。但是毒性大大降低但传染力极强的奥米克戎变异株给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不过中国领导层誓言要坚守零容忍的清零防疫政策。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近一个月的封城给市民的生活生计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网上及社媒上传出大量视频、图像和文字技术，显示封城导致上海居民食品耗尽挨饿，无法就医，失去工作和收入，家人被分离，以及隔离条件低劣的问题，甚至有人跳楼自杀。此外，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由于供应链受阻，被封城的居民返工困难，工厂生产也被打乱，拖累上海的经济增长。上海等地继续采用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应对传染性极强但已经变异成更像流感病毒的奥米克戎变异株，对所有确诊病例和阳性感染者进行强制隔离，而居民往往被封城长达5-6个星期，这让外界质疑封城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对于防范已经变成像流感病毒一样的奥米克戎变异株是否得不偿失。尽管中国清零防疫政策已经引发外界质疑，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5号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支持政府的抗疫政策，并称面对奥米克戎变异株，中国不会躺平。他称，过去面对德尔塔毒株，中国没有躺平，目前中国坚定推进奥米克戎阻击战，必将赢得胜利，也将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与20城市处于封控状态，因地制宜谈何容易。近期上海封控措施引发的乱象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事实上除了上海，中国多个省市的居民也深受极端抗疫措施所困扰。当局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方案的同时，有权威学者高姿态唱反调，除了呼吁停止封城，也认为对抗病毒要因地制宜。但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基层官员的素质导致有关建议难以落实。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过去几个星期，上海为了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持续调整政策。4月22日更展开所谓的攻坚九大行动，包括开展社区管控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其中，封控区严格实施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要求，由专人为居民提供物资。管控区严格实施人员不出小区，防范区人员不可以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区。另外，会开展检测筛查行动，采取分区分级检测推进模式。封控区每天开展1轮核酸筛查，管控区就采用每3天一次抗原及每2天一次核酸检测的组合筛查方式。严厉的管控措施影响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品质。纽约时报20日的报道说，目前市内已出现粮食供应短缺，有居民更由于未能及时就诊而死亡。国际社会关注上海的封控措施是否会持续下去。当局最新的说法是，目前来看，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经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 相信只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如果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断巩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据三区划分相关要求，逐步分批有序开放社会面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直到完全恢复常态。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封城举世关注，但其实采取封控措施的省市遍布全国，只是部分城市国际影响力有限，加上当局封锁信息，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不过从16日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端倪。以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为题的这篇文章重点提到吉林，并引述三月底网上一段视频说，松原市一名货车司机由于高速公路封闭被困车上20多天没有吃东西，最后猝死在车里。4月初，长春有居民在业主群里号召进行敲盘行动后被当局拘留7天并被处以罚款，理由是意图向政府施压。文章表示，吉林整个省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还在持续，网络上最新流出的长春居民微信聊天音频听见有小孩饿得大哭，有家长则埋怨说食物早已运送到楼下却没法拿到手。文章还提到，已遭封锁2个月的黑龙江小城绥芬河有新冠患者冒用家人的核酸阴性报告到政府医院看病，导致疫情在县城扩散。接诊的医生作为直接负责人要戴着手铐脚镣在医院做体检，由于不堪受辱用牙刷割脉自杀。云南的瑞丽则被作者形容为最惨的城市。文章表示，过去一年瑞丽先后经历9次封城，沿边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卡点严禁出入，许多村民已有将近1年没有出门。在此期间居民做了几百次核酸检测，但直到现在仍然动弹不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表示，老家安徽淮南市也正面临困境。
淮南市经济基础就很薄弱，现在就造成了很多的人其实是生活是很困难的，但是没有声音，大家都没有听到过是吧，没有，他们没有发声，没有人也没有人关注他们。其实他们的疫情也还是很严重的。据说是从上海过来之后，阴性的就是绿码的过来之后一检测都是阳性，所以造成了一小部分的扩散。基础的医疗系统非常的差，然后老龄化非常的严重，老人非常的多。如果物资供应不上，如果发生次生灾害，比如说有其他的疾病没有办法就医的话，那么情况其实是很糟糕。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小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也没有人会关注它，也没有什么支援，也没有什么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自生自灭。
据中国财新周刊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纽约时报分析说，上海对抗奥密克戎疫情的教训使全国各地的官员引以为鉴。人口约240万的安徽芜湖市只因为市内出现了1起新冠病例，当局就展开封控，要求居民足不出户，还要每天进行病毒检测。有评论认为，过去1个月上海分区封控构成的乱象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身在美国的任瑞红表示，他身边的美国人对于上海粮食供应不足等状况感到匪夷所思。
没有办法跟这些美国人来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家还会发生在可能会有饿死人的情况。我只能跟他们说，我说是他们这些官员很无能，然后没有像美国这样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你的奥运会也好，你的什么航天员上天也好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都不及一个90岁的老人能不能在疫情之间吃上饭更重要。
尽管官媒继续为政策护航，重申躺平没有出路，只有动态清零才是最佳方案，但民间抵制情绪不断升温。上海连日来都有居民以标语和上街等方式宣泄不满， 就连国内一些权威学者也高姿态提出异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专家近日在科学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文表示，中国不能长期维持动态清零，需要有序重新开放，让社会及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他说，快速抗原检测是社区检测的首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比较少，更可以及时发现传染源头。钟南山的文章先后被搜狐、网易、腾讯等中国媒体转发，但据了解其后遭到删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晓兵19日在微博上发文就防疫工作提出建议。刘晓兵表示，奥密克戎病毒潜伏期已缩至3到4天，但当局仍照搬以往的一套。他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封全楼、全小区甚至封城的过度防疫做法，避免加剧恐惧心理，引发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并建议赋予让下层决策者因地制宜的权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基层官员倾向于一刀切，使抗疫的效率大打折扣。
上海的一个小区你把它封起来，它里面可能很多有本地人、有外国人、有外地打工者，但是比如说在我的老家，我们一个小的三线城市，你把一个楼封起来，那里面就是本地人，可能我们那一个楼就是一个公司的，就是一个单位的。你像上海的这种复杂性，那其他的那些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啊，这四个一线城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因地制宜这个是肯定的，要的不能是一刀切。因为现在很多的干部他就是一刀切，基层官员他不愿意去动脑子想怎么才能最高效的去运转。
任瑞红说，刘晓兵等权威学者的建议并没有违背动态清零，只是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但他认为以中国的国情，要把清零和高效运转相结合是行不通的。
真正能做到他说的那样的话，那么需要一个很高素质的基层干部的队伍，甚至是包括一个链条，就是说从基层然后到县一级，然后到省一级，到市一级，到省一级，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一个官员他都是高度负责的，并且具有牺牲精神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然后又是高素质并且是团结协作的。现在目前的中国的现状，他的基层的官员乃至到了省部级的官员，他的们没有这么高的能力和素质。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美国认定俄罗斯陷于失败，而乌克兰正在获得成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之后，美国政府星期一再次承诺将协助乌克兰在反抗俄罗斯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与此同时，英国表示亲乌俄军在乌东地区发动的新攻势，但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布林肯和奥斯汀在基辅会晤泽连斯基时曾表示，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 1.65 亿美元的弹药，同时向乌克兰提供3亿多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支持。我们制定的战略即大规模支援乌克兰，大规模施压俄罗斯，与30多个坚持这一战略的国家团结一致，正在取得实际的成果。布林肯在会晤泽连斯基以及其他乌克兰高层官员后，于星期一在波兰对记者表示，如果就俄罗斯的战争目标而言，俄罗斯正在失败，乌克兰却正在取得成功。俄罗斯曾经的目标是要让乌克兰屈服，夺取其主权，扼杀其独立，但这一切都失败了。在地面战场上，俄军对远离乌东前线的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了攻击，尤其以导弹攻击乌克兰的铁路系统。泽连斯基在会晤布林肯和奥斯汀之后表示，他非常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而且特别赞扬拜登总统的个人支持。 最优先的要务是美国和我们的伙伴欧洲领导人提供武器和支援，以增强我们军方的力量以及某些领域的支持，泽连斯基说。第二个问题则是由于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以及犯下的恐怖罪行而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凌晨发布声明，强调布林肯和奥斯汀对基辅的访问展现了美国对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坚定的承诺。布林肯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以及其他15个盟友提供超过 7.13 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37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而且自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43亿美元。布林肯国务卿还告诉泽连斯基，拜登总统将提名目前担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的资深外交官布里奇特·布林克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而且美国外交官本周内就将返回乌克兰，并将很快回到基辅。英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虽然亲乌俄军竭力完成对乌克兰东南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但是坚守在该市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还是像钉子一样将俄军主力吸引在城区。俄军在过去这个周末又对亚速钢铁厂实施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乌克兰守军仍在坚守阵地。英国国防部还指出，乌克兰守军过去一周多次打退俄军的进攻，并且给俄军造成重大的损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随着俄军战略目标的转移，乌克兰守军的需求也出现了变化，而泽连斯基目前要求美国及其盟国提供更多的坦克和大炮以及其他的弹药。在外交战线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将前往土耳其，然后再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泽连斯基则认为，古铁雷斯将基辅排在莫斯科之后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向我们转交莫斯科的信息，我们应该寻求什么？泽连斯基星期六表示，库图佐夫大街上并没有尸体啊。布林肯表示，他星期五已经在古铁雷斯动身前与他通过话。我们的期待是他将向弗拉迪米尔·普京传递一个非常强大而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现在需要结束战争，布林肯说。
乌克兰战争无疑给整个世界的地缘安全格局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印太地区，日本的反应尤其强烈，一系列迹象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举入侵正在促使日本重新考虑其总体国防战略，进一步大幅强化防卫力量和提高军费开支。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际，日本正在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几项涉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导性文件进行修改磋商。日本执政党领导人最近几个月来宣布了一系列国防和安全政策的预期变化。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暗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核武器设施的前景。虽然这些表态都被认为是政治姿态，不太可能很快付诸实施，但观察人士认为，这表明日本的国防战略思路开始发生变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日本安全问题专家杰弗里·霍农说，乌克兰战争因为日本敲了一记警钟。他说，在中国的威胁之下，加强日本的防务力量虽然是由来已久的趋势，但是乌克兰危机为这一趋势增添了新的动力。他说，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他为台湾局势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看法，事实是冲突随时可能会发生。霍农说，很多政策制定者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在加强他们的防御方面有了更大的紧迫感。在乌战爆发之后，日本修改了军事出口管制规定， 向乌克兰运送了防弹背心、头盔等非致命性的军事装备。二战之后，日本从未向其他国家运送过任何军事物资。日本防卫省在谈到这批上个月运出的装备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执行此类任务，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迅速送达乌克兰。兰德公司的霍农说，与我们看到的跟其他国家相比，发送毒刺导弹等大批装备来说，日本的装备可能看起来很小，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它是巨大的。他说
And it is big because Japan does see that what Russia is doing is threaten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s you likely know,
他说这很重要，因为日本确实看到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正在威胁国际秩序。如您所知，日本一直支持和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从日本的角度看，你不能将欧洲发生的事情与印太地区的发生的事情分开来看。日本庆应艺术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沈宝谦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清醒地意识到威慑并没有对俄罗斯发生作用，战争促使日本重新考虑其加强防务力量。他说，日本实际上最关切的还是中国。他说，日本的主要安全关切仍然是中国。对日本的防卫政策来说，中国对台湾军事行动的战略考量以及东海、南中国海的局势是最为重要的。日本防卫省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去年针对中国的紧急升空次数较上一年明显增加，从2020年度的458次激增到了722次，而针对俄罗斯的紧急升空较2020年基本持平。多年来，日本民众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通常远远落后于经济。然而，最近的民调显示，公众舆论正在发生变化。产经新闻和日本富士新闻网最近的一项民调发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人们对国防的关注有所增加。当被问及日本的国防开支时，57%的受访者回答说应该大幅度增加。认为目前国防开支正好的人仅为1/3左右。此外，读卖新闻的一项调查也发现，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日本加强防御。尽管日本的国防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日本问题专家也指出，日本不太可能完全放弃其长期以来的和平主义立场，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军事强国。日本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自己设定的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 目前的政府已经放弃了这个上限。本财年比上一年的初始预算增长了 1.1%， 但是距离自民党提出的超过 2% 的目标仍然相距甚远。共同社的报道说，即使在自民党内部也有反对意见。观察人士指出，日本已经不再是过去几十年的被动状态的国家，他不再犹豫将自己展示为一个积极主动甚至是相对自信致力于捍卫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家。澳大利亚亚德莱德大学的亚洲系教授普雷德纳贾恩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历史上的和平主义理想已经让位于更加务实和积极的和平主义，也就是岸田政府所称的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外交。他说，毫无疑问，日本的国防和安全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渐进式的变化。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修订促使东京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在金阁诸岛周边的活动以及对台湾的威胁如何影响到日本的安全做出新的评估。但是尽管如此，日本不太可能完全放弃其长期以来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成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国家，将其自卫队转变成进攻性的军队，甚至在短期内也不会修改宪法的和平条款。这位日本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Japan has not shunned or hasn't abandoned its pacific policy on
他说，日本宪法仍然保持不变，宪法对能够展开什么形式的军事活动的规定十分明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所罗门安全协议持续惹关切，日本外务副大臣上宾千太郎访问所罗门群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务副大臣上宾千太郎星期一4月25日启程前往所罗门群岛访问，对所罗门群岛最近与中国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以及中国在当地越来越大的军事影响力表达关切。在上宾千太郎出访前，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率领的一个美方高级代表团上周五刚刚访问了所罗门群岛，同样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表达关切。坎贝尔当时曾向所国总理索加瓦雷表示，如果中国依据其与所国签署的安全协议采取任何构成在所国永久性驻军的行动，包括在所国建立军事设施或基地，美国将会感到十分关切，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坎贝尔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样的反应。中国和所罗门群岛4月19日正式签署的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虽然字面上冠冕堂皇，声称双方将根据所国的需求，在维护治安、灾害应对和人道主义方面开展合作，但所国的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日本等国家都对中国试图在南太平洋扩充军事影响力和建立军事据点表达严重关切。在坎贝尔之前，与所罗门群岛关系密切的澳大利亚也曾派遣多位官员前往所国，对中所安全协议表达关切。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上宾千太郎抵达所罗门群岛后，将向所方表达日本对中所安全协议的关切，同时讨论日所双边以及地区问题。
日新扩大安全合作，防止新西兰成印太战略破口。日本与新西兰4月21号在东京举行首脑峰会，宣布将商议扩大包括情报共享在内的安全合作。专家认为，日美同盟为了避免新西兰成为印太战略的破口而急于强化安全合作，但是日新对于应对中国的强度与方式因为地缘等条件而有所差异。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新西兰总理阿尔登4月21日在东京举行双边领袖会谈，双边会后宣布将商议扩大防御和安全合作等议题，包括情报分享在内，两国同时也就区域挑战提出了警告。阿尔登为了巩固联盟，强化疫情后的贸易，在4月18日展开了亚洲行，东京为其中一站。日媒共同社4月22日报道，日本与新西兰在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针对多项议题的共同既定立场，包括两国共同反对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以及对区域威胁表示关切。岸田在与阿尔登会谈之后告诉记者，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永远不能被容忍。岸田并且表示，日本与新西兰强烈反对在任何区域的这类企图，包括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但是岸田与阿尔登都并未直接指明中国。印太区域研究专家、台湾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陈文甲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新西兰是位于南太平洋的重要国家，为了维系新西兰的国家安全、生存与发展，在中美博弈白热化之下，依然采取与中国维持经贸往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之战略模糊。 新西兰加入了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中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或者申请加入者。然而在安全合作上，新西兰是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的成员。他指出，中国一直希望透过新西兰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突破口。陈文甲说，
面对纽西兰这个可能的破口，日本作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最为重要的执行者自然努力协助美国确保印太区域安全的核心任务中国与所罗门呢这个于4月19日签署了安全协议，等于中国在南太平洋获得了军事立足点为了避免呢纽西兰在受到这个中国的威胁利诱下发生类似的事情而冲移到印太区域安全与稳定日本呢此次主动出击符合常理而在这次日纽首脑峰会上，日本与纽西兰呢表达一致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此呢剑指反对中国在东海、南海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片面行动就是想促使纽西兰选边站。
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区专家、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研究员高桥孝志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表示，除非是面对中国造成的地域威胁，否则日本几乎没有重要又急迫的原因与新西兰提出有关安全的相关合作。他说，
4月19日に中国がソロモン諸島との間で安全保障協定を締結し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が流れましたよね。
日本的媒体，特别是与外交相关的新闻，很少提及新西兰。许多人对新西兰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在日本媒体中最具有话题性的是中国，而这次的合作也是因应着中国。4月19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定的消息已经在日本的媒体占了很大的篇幅，引起了很广泛的注意。我认为日本这次与新西兰论及安全合作，也是意识到与南太平洋国家强化合作的急迫性了。高桥孝志指出，新西兰并非区域强国，军队并不多，所以如果日本提出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新西兰当然也乐于参与共同防御。岸田文雄在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中表示，我们就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产生具体成果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岸田文雄并且宣布，两国决定开始商谈与安全以及防御领域的相关协议。日本与新西兰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示警，日本与新西兰共用的基本价值与原则面临的挑战加剧，同时重申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两国也决定启动情报保护协议缔结的谈判，拓展交换机密信息的可能性。印太区域研究专家、台湾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陈文甲教授表示，启动这项谈判是日本进一步展现对新西兰实行更加明确有力的外交政策，促使新西兰认清中国在区域造成的霸权威胁，坚决加入印太战略的阵营，共同反制中国。他说，
日本近年来呢陆续与英国、法国、德国三个欧洲主要国家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明显呢是想借由美国、英国、法国、澳洲、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力量来强化对中国威慑与反制力道来扩大呢日本在地缘影响力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呢也会参与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超前部署此次呢，这个日本与纽西兰决定启动情报保护协定的缔结谈判，就会触及双边安全合作的相关议题再加上美国在背后的强力主导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或者是参与相关的一个合作案届时呢它跟纽西兰以及跟跨德的深化合作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陈文甲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的预计五月底在东京召开峰会，日本与新西兰之前的通气可以视为跨的扩大区域合作的前奏。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研究员高桥孝志表示，日本与新西兰的合作将意味着五眼联盟和跨的成员更近了一步，不过在短期内应该不至于有很大的动作。他说，
日本はまあ日本で報道されているニュースとかをまあ見ての通り、情報セキュリティが結構脆弱なところがあるわけですよね。
以五眼联盟而言，如果参与信息互用和共用的国家越来越多，信息泄露给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了。日本的立法方面对于信息安全的管理尤其脆弱。从这个问题上来说，日本其实没有加入五眼联盟的条件。因此日本和新西兰的双边合作可以视为日本参与五眼联盟成员的折中方案。高桥孝志指出，从日本与新西兰展开情报保护协定的缔结谈判，可以推断日本将在日后谋求分别与五眼联盟的成员展开双边情报共用的合作方式。另一方面，也让新西兰借由日本与跨的合作，对双方都是顾及扩大组织与利便性的权宜之计。台湾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陈文甲教授认为，日本与新西兰合作对于五眼联盟和跨的两个组织虽然可以视为加大美国抑制中国的合作力度，但是也有必须特别注意的地方。他说，
基于日本与纽西兰呢，以往对于中国的态度呢，都是采取战略模糊，而今呢，日纽深化合作后呢，一旦势力做大，恐怕会让美国的安全垄断政策有失去平衡的迹象。此外，日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都很高，万一中国利用策反手段逐渐有所进展，五眼联盟以及这个 QUAD 的向心力呢，恐怕会因为日纽合作而受到更大的影响。
陈文甲指出，日本与新西兰深化合作必然需要投入更大的力量与资源，在疫情过后的经济恢复期将是相当大的负担，并且可能因此得罪中国，如同澳大利亚一般遭受经贸报复，特别是临近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将对此特别谨慎。对于日本与新西兰在安全与经贸的平衡方式，陈文甲教授表示，当前中国是日本与新西兰的第一交易伙伴国，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正在协定中，而新西兰与中国升级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在今年的四月生效。如此依赖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与新西兰将维持在安全经贸上采取战略灵活的长期原则。不过两国因为地缘差异，在执行方式以及强度上会有所差异。他说，
日本紧邻着中国，有地缘紧邻的直接威胁，尤其中国去年2月实施了海警法之后，已经严重危及日本在东海、台海到南海的海上生命线。然后随着俄乌战争的开打后，中俄两国呢又发展更为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这些都让日本不得不调整其对中政策。所以呢，日本当前面临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国威胁时，当然会以以前对美中的战略平衡呢逐渐修正向坚定水美抗中的路线。而纽西兰的顾虑与日本的差异很大，没有修正的急迫性。
陈文甲指出，新西兰离中国远在10000公里之外，自然没有地缘近邻的威胁性，基于对中经贸关系，抗中的力度上必然远不及日本，因此新西兰应该还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模糊。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区专家、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研究员高桥孝志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日本与新西兰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在经贸上受制于中国，不同的是，新西兰与中国距离遥远，也不存在着领土争端，在安全与贸易上还有澳大利亚作为缓冲。他说，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はそもそも国のすべてをオーストラリアに依存しているという構造がありますよね。その点では直接中国と貿易をしなくても一度オーストラリアに。
新西兰的国家安全与经贸其实都依赖澳大利亚的结构，所以即使新西兰不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也可以进行三角贸易，将中国的商品进口到澳大利亚，再进口到新西兰。但是日本没有这种缓冲的合作伙伴，台湾或许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以目前中国与台湾的紧张关系也是不稳定的。高桥孝志指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目前无解，再加上领土争端与区域安全威胁等问题，中国对于日本所造成的紧张感必然比新西兰强烈许多。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国际网球协会 WTA 努力解决彭帅事件僵局，今年不会重返中国举办女子网球赛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表示， TWA 仍在努力解决因彭帅事件导致的与中国的僵局，但是今年不会重返中国举办赛事。路透社4月25日报道，西蒙在网球播客上表示，仍致力于寻求解决彭帅事件，希望找到一个可让彭帅、中国政府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等都能接受的方案。西蒙表示， WTA 不是放弃中国，只是暂停在中国的赛事，直到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西蒙希望可以在2023年回到中国，有一个能展示有所进展的方案。如果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那将是世界的胜利。西蒙还表示，最近没有与彭帅进行任何沟通，从北京冬奥以来，全世界也没有见过彭帅。他坚称，不可能通过逃避问题来改变这个世界，必须去创造改变。现年36岁的彭帅曾在2013年温布尔登锦标赛和2014年法国公开赛上与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搭档夺下女子双打冠军。彭帅去年12月2日在微博发文披露自己与已经70多岁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副总理张高丽的多年不伦关系，被逼发生性关系，即被始乱终弃的经历。贴文出来20多分钟后，即被全网删除封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中首次有人被实名指控，引起中国国内以及国际上的高度关注。随后，彭帅再次消失，当局也屏蔽了任何有关对他的讨论，包括他的名字和网球都成为敏感词。外界质疑彭帅被消失，对他的安危严重关切。在外界强大的压力下，彭帅显然是在官方的特意安排下有几次露面。国际奥委会 IOC 主席巴赫也与彭帅有过几次被安排的视频会面。巴赫最早在11月21日与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彭帅当时表示自己很安全。不过 IOC 只是对外表示彭帅安好，没有提供其他细节，比如是否询问彭帅有关遭受性侵的指控等。因此国际奥委会被广泛批评充当了中共大外宣的工具，为中共洗地。12月2日，国际奥委会称与彭帅进行了第二次视频通话。巴赫在声明中说，他似乎情况不错。不过国际奥委会没有公布任何视频或文字记录，也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彭帅遭张高丽性侵的指控。外界从奥委会的声明中无法看出巴赫等人是否在视频过程中曾询问过此事，或者询问彭帅他是否能在不受当局任何控制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愿自由行事。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抨击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政府串通一气，借体育为中共高官的性侵行为洗白。人权观察还批评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当局在彭帅事件上相互配合，违背了其对人权，包括对运动员人权和安全的明确承诺。WTA 去年12月宣布暂停其在中国的所有赛事，预计这将使 WTA 损失数亿美元的转播费和赞助费。WTA 坚持必须对彭帅的指控进行正式调查，并且要求获得与彭帅私下会面。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